区新城中文电台开始了全新的国语时段，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12点到2点，各式各样精彩的节目不容错过，还等什么？快来关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ANA A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安娜家具公司地址在30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 World，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a Drive CUA Cupertino。
Starfish 是一个拥有20多年印刷经验的全方位印刷公司。 Starfish 精湛的印刷技术可以为您提供各种各样的印刷服务，无论是2件还是2000件，穿的 T 恤还是用的桌布，任何数量任何材料， Starfish 印刷公司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 Starfish 电话是415-468-6688 415-468-6688，地址是410 Talbert Street Delhi City。
朋友你们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欢迎您收听这一节的午间新闻，我是 Joy。 今天是8月17日星期三，这一节的新闻为您带来湾区加州及美国的地方新闻。首届湾区科技节10月底登场，联邦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波洛西及旧金山市长李孟贤16日与旧金山加州大学医学院一起宣布，首届湾区科技节将于10月29日及11月6日在湾区各地举行，目的是希望各界多认识科学知识的有趣面，多投入科学的研发工作，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为期一周的湾区科技节将推出近100项不同的活动，包括3天的研发日活动，分别于10月29日在东湾海澳州大举行，11月5日在北湾索诺玛县 Infineon Raceway 及旧金山 AT&T 球场举行。全湾区学校也将在校内配合推出各项实验课程，让学生有更多机会直接参加各项科学实验。大力支持这项活动的李孟贤指出，湾区将与圣地亚哥、费城及波士顿等4个地区获得联邦政府的经费资助，推出科技节活动。他最期盼有更多年轻人参加，让他们发掘研究科学的兴趣，将来攻读科学的科目，将对旧金山带来重要的正面发展，不但有助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未来的科学人才，带动更多的研究及发明，造福全人类。波洛西推崇李孟贤对科学研究工作的支持，并赞扬李孟贤是有远见的市长。波洛西说，旧金山湾区是推出科技节的理想地点，湾区拥有著名的高等学府，包括不断在医学界研究工作屡创佳绩的旧金山加大医学院，可为即将举行的湾区科技节提供许多的资源及人才，为年轻一代带来更多启发。金山共和党名人卡斯帕被撞身亡，旧金山公务员委员会副主席、著名共和党人唐纳德·卡斯帕上周日不幸被一辆小货卡撞倒身亡，肇事后逃逸的小货卡被附近酒庄的监控摄影机拍下， 上周日傍晚，63岁的卡斯帕在苏诺马县森林谷社自由路向东慢跑时被小货卡从后撞倒，司机在撞倒卡斯帕后加速逃离现场。调查人员透露，肇事车为白色较新款，设有加长驾驶室的福特 F150。 加州公路警察强纳森·斯洛特说，河流路上科贝尔香槟酒庄的一台监控摄影机正巧于事发前拍到小货卡，小货卡右前方因撞击可能有损坏。卡斯帕是前旧金山消防局长安德鲁·卡斯帕之子，其母多罗西为市图书馆委员。原为律师的卡斯帕于2000年被当时的市长伯朗任命为公务员委员会副主席。湾区捷运公安凌驾个人。湾区捷运系统总发言人强森16日指出，上周捷运系统为阻止示威者进入车站而关闭手机通讯系统，完全基于公共安全理由。1969年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授权执法单位公共安全可凌驾于个人言论自由权利之上。捷运上周关闭手机通讯系统的决定受到美国民权自由联盟加州参议员余运良、旧金山估值官丁佑利的公开批评，指捷运系统的做法侵犯个人言论自由。强森说，虽然捷运的决定受到部分团体及民选官员指责，但是捷运却同时接到许多乘客的意见，这些乘客支持捷运此项决定，并对示威者的行动感到愤怒。乘客认为示威者不应该为了表达个人言论而影响乘客时间和列车服务。在本周一的示威行动中，捷运系统暂时短暂封闭四个车站，却没有关闭手机通讯系统。圣何西两亿次少年控告麦当劳。6月9日在圣何西一家麦当劳速食店停车场被刺成重伤的青少年潘德雷16日向圣县高等法院提出民事诉讼，可是诉讼的对象并非对他行刺的凶嫌，竟是麦当劳公司的所有人卢迪与卡门·雷穆斯。潘德雷的律师指控麦当劳公司知道当天大批青少年聚集附近可能出事，可是却没派人监督，管理过于疏忽。潘德雷遇刺当天，圣何西市中心刚好举行 Music in the Park 活动，游客非常多，市中心第三街与 San Carlos 街的麦当劳速食店停车场挤满了一大群年轻人。潘德雷当时与一个朋友走到这家麦当劳，他的朋友走进店里买吉士汉堡，潘德雷则等在外头。潘德雷的律师伊曼纽尔表示，当潘德雷等在店外的时候，突然几名年轻人上前要他缴出身上的 iPad， 随后拿刀朝他身上猛刺数刀。伊曼纽尔说，潘德雷送医急救时体内多处重要器官受伤，性命一度垂危，幸得医院急诊室医师急救才脱离险境。潘尼达砍国防开支有毁灭性影响。国务卿希拉利·克林顿16日警告，在中国军力崛起之际，国会如未达成减斥谈判，导致国家安全预算大幅削减，可能迫使美国大幅减少在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部署。国防部长潘尼达则表示，若再大砍国防开支，将对国家安全产生毁灭性影响。希拉里在与潘基尼罕见同时出席国防大学的活动中，双双为国防外交预算护航喊话。他们表示，我们必须坚持在太平洋的部署，因为我们是太平洋的强权，这意味着我们国家安全团队的所有单位都必须继续保留。希拉里说，我们在深知如何对抗中国崛起的意涵，将面临某些长期挑战时，不能突然退缩或撒手不管。目前两党组成的减斥委员会必须在年底前草拟减斥计划，若委员会无法提出计划或遭国会拒绝，则国家安全有关的开支将自动削减5000亿元。潘尼达指出，国防部已准备依国会先前要求，在未来十年削减3500亿元，但他警告，如果必须削减更多预算，将严重危及国防。阿叛军首脑桑金美列恐怖分子。国务院16日把阿富汗 汉东南部地区的叛军主要指挥官桑金列为恐怖分子，冻结他在美国的全部资产，禁止美国人与他有生意往来。国务院在声明中说，桑金作为哈卡尼的指挥官，实际上是巴克迪卡省的影子省长，他率反叛分子参加攻击行动，协助数百名外国好战分子进入阿富汗。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界地区发生的爆炸和绑架阿富汗人与外国人的事件也与他有关。桑金还被联合国列为恐怖分子，意味着他在全球都面临旅行限制、资产冻结和武器禁运。哈卡尼组织与凯达和学神士两组织有关，现已成为阿富汗局势稳定的最大威胁。国务院声明说，我们采取的行动将切断流向这一危险分子的资金与其他援助。桑金可能是联军宣布在2007年的猎杀行动中被以为遭击毙的人，当时他是哈卡尼组织的二号人物，制造了多起路边炸弹等攻击事件。财政部16日也宣布其他四人为恐怖分子，将受到美国的制裁，其中包括制造2002年巴厘岛爆炸导致202人丧生的主要嫌疑人帕特克。他六个月前在本拉登被击毙的巴基斯坦小镇被捕，上周被遣回他的母国印尼，另外三人分别是印尼的拉曼与巴希尔和巴基斯坦的道马西。5000元每高中生大手笔拍毕业照，对于今年的高中毕业生来说，光是成绩好、运动很棒、有一伙死党朋友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拍摄完美无缺的照片。他们愿意付出5000元拍摄带有商业风格的照片，在母校纪念册上留下终生难忘、迷人胜过本人的照片。奥斯汀的美国政治家报报道，年轻人正在为专业人像摄影师制造一个市场，使他们在这个重视形象的时代获得某种优势。奥斯汀的摄影师麦耶等人从这个繁荣的市场中获益。他说，我们给高中毕业生摄影平均收费1200元至1500元，但有些父母花费了5000元，学生们放弃那些经常拍毕业照的自由摄影师，四处寻找优秀的专业人像摄影师。摄影师纽斯专门从事人像摄影已达22年，他的作品发表在纽约客、青少年、庭院、男人帮等杂志上，他获得奥斯汀青年的喜爱。虽然这个市场主要由女孩推动，男孩子也很喜欢他，这些学生的父母很愿意为孩子的毕业照掏腰包。凯利·赫尔花费1200元找纽斯为儿子本拍毕业照，他说这是他一生中只有一次的事情，这是一种投资。本非常喜欢纽斯为他拍的照片，他说照片显示我是谁，我做什么，我喜欢什么。另一毕业生林赛·麦克曼尼斯花费460元找纽斯拍毕业照，这些照片将挂在家里，放在学校纪念册上和他的脸书网页里。他说这是一件大事，而且也是应该的，我太激动了，一切都很完美。明天是我18岁生日，这套照片为我布置了毕业的舞台。以下来关心两则体育消息。季前大热门，爱国者能捧超级杯。NFL 新英格兰爱国者拥有许多支持者，拉斯维加斯的赌盘也在季前看好他们将是本届超级杯最大的热门。不过以过去的记录来看，季前最被看好的球队真的能够顺利称霸超级杯的情况并不多。从2006年迄今，只有一支季前最大热门真的成为超级杯冠军，那就是第41届超级杯的冠军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接下来的3年，爱国者都是季前的最大热门，但却都未能封王。去年的季前热门是小马，他们也未能在超级杯后抱回隆巴迪奖杯。依照目前开出的赌盘，爱国者以2倍、13倍率成为本届超级杯的夺冠头号热门。李娜及时回稳，温网后首胜。辛辛那提网赛，中国选手16日悉数出战，李娜和彭帅单打获胜，郑洁赢了他的双打，只有张帅未能再进一步。面对捷克的萨瓦洛娃，5号种子李娜开场不顺，被迫发以0-2落后，好在他及时找回手感展开反击。 两次破发后以6-3先搏头筹。第二盘虽然李娜失误不少，但她积极主动的打法颇为奏效，萨瓦洛娃受压制，李娜以5-1领先。此时看似比赛胜负已无悬念，但李娜过于放松，萨瓦洛娃彻底放松，她挽救一个赛末点后一度将比分追成4-5。李娜及时稳住阵脚，保住发球权，以6-4获胜，赢得了温网后的首场胜利。第三轮他很有可能面对美国名将小威廉斯。小威最近复苏势头猛烈，他不但在史丹佛拿下冠军，两天前更是在罗杰斯杯再夺冠军。面对捷克好手赫拉德卡，小威虽然在第二盘意外连丢5局，但还是以6-3、7-6过关。他第二轮的对手将是10号种子斯托瑟，这也是两人自多伦多决赛后的再次碰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状况。 San Francisco 晴，现在的温度是64度，今天上午多云，下午转晴，最高气温67度，最低57度。明天上午多云，下午转晴，最高气温65度，最低55度。以上新闻是由世界日报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新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我们是
娱乐新在线，
你关注各种明星的头条八卦吗？你关心全球影视的最新消息吗？你知道中国乐坛的最新动向吗？你了解时尚玩家的流行资讯吗？只要来这里，悠悠就可以带给您最新鲜的头条娱乐八卦，最红的影视新闻，最好听的乐坛新作，还有最时尚的流行资讯。你要做的就是打开收音机，守候在92.3湾区新城电台娱乐新在线。
娱乐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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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新在线。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林金杰，我的名字您现在可能觉得陌生，但是诚挚的邀请您每周日下午2:30到3:00，短短的30分钟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品尝主恩的滋味，共沐于生命之道的喜悦。从8月21日起，每周日下午2:30哦，金杰邀您福音天地见，愿神祝福您。
三藩市钢铁建筑诚聘项目经理助理，要求土木或结构工程学士学位，有经验者优先，会中英文，有意者请发简历到 construction1@gmail.com。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皇帝。北约对利比亚军事发言人罗兰16日称，利比亚反抗军连日来在多条战线上取得显著进展。反抗军特使也表示，他们和格达费政权的战争已进入决定性阶段，胜利可能不到3周内就会到来。而反抗军节节逼近的局势下，格达费军上周使用飞毛腿飞弹反击，这是政府军自冲突以来首次动用飞毛腿飞弹。美国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国防部官员16日表示，在利比亚当时时间14日凌晨，参与利比亚军事行动的美军侦测到政府军发射一枚飞毛腿飞弹， 飞弹落在首都利波里东南约370公里处的布雷加港附近，没有击中任何目标。他说，目前尚不能确定这枚导弹的袭击目标是否为布雷加港。位于地中海岸边的布雷加港战略位置重要，利比亚冲突爆发以来，已在政府军与反抗政府武装之间多次易手。另据中广新闻报道，利比亚反抗军组织全国过渡委员会派驻巴黎的特使艾纳兹16日表示，反抗军已经全面控制西部的重镇扎维耶，该地离黎波里约半小时车程，是利比亚重要的石油港市，等于打开了通往黎波里的大门。报道指出，艾纳兹表示，战局已经进入决定性的阶段，反抗军很快就能解放整个南利比亚，他们希望能够在八月底斋戒月结束前庆祝胜利的到来。据中广报道，俄罗斯16日在俄罗斯国际航空展上揭开一项秘密计划的帷幕，公开展示俄罗斯第一架隐形战机，有意以这种比美国 F-22 猛禽隐形战机更便宜的机型来抢购市场。报道引述法新社指出，这款苏联的 T-50 是由俄罗斯与印度联合开发，2010年1月29日在远东地区首度试飞。不过这次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国际航空展当中，是这款隐形战机首度公开亮相。报道称，两架单人原型战机预定17日飞越莫斯科郊区祖科夫斯基上空，在总理普京前展示性能，充分展现出俄罗斯军方对这项计划的自信。祖科夫斯基是这次航空展的举办场地，俄罗斯官员表示，苏联的 T-50 隐形战机的最终版本要等到2016年年底才会完成。中央社报道，俄罗斯联合飞机制造公司总裁说，苏联的 T-50 战机将成为俄国与印度空军的主力。报道称，先前曾宣布数项计划，号称未来数十年将制造多达1000架喷射机，而国营电视台也报道，俄罗斯希望今后能够抢占1/3左右的隐形战机市场。报道也指出，印度对此款机型相当有兴趣，有意订购200架左右供空军使用，俄罗斯则计划订购至少150架。俄罗斯轨道技术公司日前公开旗下太空旅馆的设计案，可供7位贵宾入住，在20立方公尺的空间里欣赏太空美景，并有明厨烹调食物，为期5天的住宿要价10万英镑，渴望于2016年提供服务。俄罗斯轨道技术公司将在地球上空349公里处搭建太空旅馆，名为商业太空站。执行长赫斯登科宣称，其舒适度远胜于国际太空站。赫斯登科指出，住房宾客将搭乘俄罗斯联合号火箭抵达 CSS， 可选择水平或垂直床铺。由于无重力的状况，冲澡的水将封存，避免外泄。太空旅馆的客层锁定富豪及私人公司进行太空研究的专家，也可作为国际太空站的航天员紧急住所。由正在国际太空站内的日本航天员谷川聪录制的为东日本大地震灾区福岛县民众加油的视频17日对外公开。共同社报道，视频中谷川展开了在福岛制作的门帘，声援当地的民众，说相信一定能坚强地实现灾后重建。该视频是福岛青年会议所为配合当天举办的福岛放河灯而委托谷川于7月下旬拍摄的。据报道，谷川展开了以前在日本希望号实验舱中挂过的门帘，激励大家说，听说这个门帘是在福岛制作的，福岛拥有这么优秀的技术，并且这么用心的生产，因此一定能够一如既往甚至更加坚强地实现重建。已经停刊的英国《世界新闻报》前王室版记者16日曝光的信中说，《T-50
电话窃听在报社受到广泛讨论，而前编辑卡森曾试图加以掩盖。2007年因窃听案入狱的古德曼宣称，卡森曾告诉过他，若他不在法庭上将《世报》扯进窃听案，未来就可以再回到《世报》工作。英国国会媒体委员会16日公开古德曼2007年3月的信件，信中指责《世报》在他入狱后将他解雇。古德曼写道，这种电话窃听的手段，《世报》每天编采会议都会讨论，直到卡森明令禁止。卡森在古德曼入狱后辞去《世报》总编辑，之后便一直否认知晓窃听行为。卡森后来出任英国首相卡麦隆的新闻秘书，导致窃听事件波及英国政坛，使得英国政府在讨好梅辛多年后不得不拿他开刀。计划以无限期绝食抗争方式向政府施压反贪腐的印度资深社运家海扎瑞在16日早晨遭到警方的逮捕，另有1400位抗议人士遭拘留，引发支持者的强烈愤怒，使新一波反贪运动正迅速酝酿当中。德里警察局发言人巴加傍晚证实，据在保释保证书上画押的海扎瑞已经被送到新德里提哈监狱关押七天。德里的警察局长古普塔表示，警方核准印度反贪腐组织在旧德里纳拉扬公园活动三天，却遭到海扎瑞与支持者的拒绝，他们还计划展开绝食抗争。74岁的海扎瑞要求制定强硬的反贪腐公民监督法，他原定上午9时抵达旧德里圣郡甘地墓祭拜后，与支持者以示威游行方式前往邻近的纳拉扬公园展开无限期绝食抗争，但夜宿德里东部支持者住家的海扎瑞在7:30左右就遭到警方的拘留。警方一早出动警力，并且架设巨马封锁圣郡甘地墓周围。陆续抵达现场的海扎瑞支持者，许多人身穿印度土布白长衫，头戴书写我是海扎瑞的甘地帽，在雨中呼喊抗议的口号，即分批登上警方雇来的公交车，穿着传统印度女装撑伞站在圣郡甘地墓前。拒马的一名年巡六旬的妇女告诉中央社记者，今天是印度民主黑暗日，执政当局该为自称民主而感到羞愧。德法欧洲两强领导人梅尔克和沙克吉16日在巴黎会谈，商讨采取措施解决欧债危机，会后表示将推动成立一个由欧元区所在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组成的欧洲经济政府。这个每年举行两次会议的政府，首任总统将由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鸿毕担任，任期为2年半。德国被视为目前解决欧债问题的关键国家，但是孤立也难支撑大局。欧债问题造成金融市场的恐慌，德法领袖紧急会谈，并且表示巩固欧元的坚定决心，希望对市场产生安定的作用。二人在会谈中也提出，欧元地区国家的国会应该通过立法规定政府的负债上限。此外，德法也建议各国的财政部长在今年秋天会商征收金融交易税。德国和法国则会研究从2013年开始共同征收在德国和法国公司的企业税。专家认为，巩固财政吃紧的国家资金来源的唯一出路只有发行欧元债券。可惜16日的会谈内容并不包括此议题，也未提高欧元区的纾基金，但是两人扬言合力捍卫欧元，并为未来的财政联盟奠定基础。接下来是两岸三地新闻。高铁事故频发，一列北京至河北邯郸的高速列车前往半路遭到雷击，导致电力故障，列车停在路轨上，车厢因停电而漆黑一片。由于温州动车事故亦因雷击引起故障，造成撞车的惨状，车上大批乘客经历黑暗惊魂被吓得脚软， 分发短信向外求救，甚至有人在网上写遗书。另外，海南高铁也因孔明灯的缠绕接触网，造成七列车晚点，全车没电，暂时停车，车上的人都发慌。有乘客于微博上发布消息，指当晚八时许，北京至邯郸的第4527次列车驶经河北时疑遭雷击，导致接触网断电一个半小时。停驶后，车厢变得越来越闷热，加上黑暗令人恐惧，有乘客尝试拿安全锤敲碎车窗，最后在延误两个小时后，列车最终安全地到达终点。财政部17日将在香港发行人民币200亿元的政府公债，规模创下历来境外人民币公债发行的规模之最。国际金融业者表达高度的兴趣，有意积极认购。香港经济日报、信报及彭博信息报道，这次再度担任主办承销型的交通银行香港分行环球金融市场总经理张卫忠表示，在欧美债务危机的背景下，这次大陆公债的发行可谓是生逢其时，因为大陆公债的安全性相对突出，国际投资者询问度非常高。报道指出，目前官方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公债在对投资法人部分尚不足人民币100亿元，难以形成二手市场，整个债券市场并不成熟。但是张卫忠指出，未来财政部每年都会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公债，